弟兄姊妹早安。感谢主给我们有一次机会在他跟前我们一起有交通。我们先来读一个地方的圣经。犹大书第二十节跟二十一节。犹大书二十节跟二十一节。找到后我们一起来读。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我今天的负担是跟他家交通，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跟前，我们再次谢谢你的恩典、你的宝血、你的慈爱、你的吸引。主，我们早上在你跟前这个时间，我们交托在你的手中。主，我们求你自己赐下你的同在。主，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在你跟前的光景，我们的需要，你在我们心里头，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主，我们求你借着早上我们彼此的交通，主，你来向我们说话。主，我们求圣灵亲自来解析你自己的话，以致我们在你的话语的造就上，我们被你的话语吸引，我们被你吸引，我们的心能够被吸引，更多来爱你，来追求你。主，你带领我们，我们也求你除去一切的难阻，除去撒旦的搅扰，越过我们身上许许多多的限制，来把你的恩典赐给我们，把你自己给我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门。当我们在这里有交通，我有一个请求。当我们每一个主日来到主的跟前，主给我们这么好的环境，我们能够聚集，能够彼此交通，我们都一同的摆上，我们一同摆上，我们向主祷告，为自己祷告，以致我们所听的真的主能够没有难阻的来向我们说话。我们也来祷告，为弟兄姊妹们祷告，为每个人听的祷告，也特别也是为讲的弟兄祷告。因为我觉得很需要弟兄姊妹们的祷告。在这里说这两节的圣经是非常的宝贵，但今天早上我想集中于第一句，就是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这里的真道原文是信仰，我们的信仰是建基于神的道上面，所以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真道。我们是很需要今天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我们需要认识主的话，特别因为我们今天是身处于一个所谓的后现代，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之后发展出来的一些意识的形态。要了解什么叫后现代主义呢？或许我们需要先看看什么是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现代主义是出现于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认为客观的真理呢是存在的，人是可以靠着理性思想和科学发展去认识人的 人类的共同的真理的，并叫人类呢因此不断迈向自由和文明。可能由于两次的世界大战和其他的原因，人慢慢对这个现代主义失望了，所以发展出来一个叫后现代主义，认为呢宇宙是没有永恒真理的，真理是没有绝对的，凡事都是相对的，只是观点跟角度不同。另外对于不同各样各种的观点，就好像市场上各种不同的商品，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欢去选择自己的观点，拥有一个适合自己以自己为出发的一个观点。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呢，正在各方面影响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很迫切的需要把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生活建立在不改变的神和他的话语里头。我们怎样去认识不改变的神和不改变的真理呢？是通过认识他自己不改变的话，就是我们手上神给我们的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他这样说，十六节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欲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神把圣经赐给我们，是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更懂得怎样在地上生活，来行神的心意的事。这里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里的圣经是包括旧约的三十九卷圣经。这三十九卷圣经就是犹太教的希伯来文圣经。这个犹太教的希伯来文的圣经，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已经把他们这个圣经分成三组，就是律法书五卷、先知书八卷、圣卷十一卷，总共二十四卷。虽然书卷的编排跟我们今天旧约的圣经的原稿有一点不同，但是内容是完全一样的。我们今天是三十九卷，当时的编排是二十四卷。圣经这个字，在整本新约的希腊原文的圣经里头出现过五十一次之多，其中出于耶稣口中的有十七次。除此之外呢，经上记作说这句话，在新约原文里头出现过192次，其中出于耶稣的口有32次。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犹太人的希伯来文圣经在耶稣的时代已经被使徒们和犹太人公认为神的圣言，并称之为圣经。正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三章说，神的圣言是交托给犹太人的。今天这个世界，仇敌用很多的方法冲击着基督徒对神的话的认识。对神的话语的权威的摇摆。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对这个旧约的圣经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当主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讲旧约的圣经，路加福音24章44节跟到46节就这样说，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主耶稣就开他们的心窍，叫他们能够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圣经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这里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就是指着整本的旧约的三部分，当时犹太希伯来文的圣经的三部分，摩西五经、先知书和圣卷。诗篇就是圣卷的中的头一卷，所以在这里是代表圣卷。主耶稣在这里44节是讲到整本旧约圣经，凡指着他的话都必须应验。旧约的圣经的权威是被主耶稣所承认和肯定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5章17节到18节这样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佛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这里的律法和先知是指着包括了旧约的律法书和先知书的整本的旧约圣经，并且里头一点一佛都不能废去，都要被成全，是不可以被更改的，也不需要被更改的，所记载的都是真实的，都是事实。我们知道人的书呢是需要有修改的，无论是法律的书、伦理道德的书、心理学的书、医学的书、生物学的书、物理学的书、历史书，这些人文科学或者自然科学的书呢，都要因着科学或者历史的新发现的理论而被修正、被改过来。但主耶稣说，旧约的一点一佛都不能废去。旧约的圣经是有权威的，这个权威是被主耶稣所承认和肯定的。旧约的内容是被他所承认，所以世界上所有科学或者历史的理论甚至是结论都可以废去，旧约的一点一佛都不能废去。这是神的儿子主耶稣给旧约的权威和认可。我为什么这样讲呢？或者为什么我有这个负担交通我们需要好好的把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生活建立在神的话上面，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人生目标建立去追求认识主的话，以致我们可以认识神。今天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对旧约的圣经的态度应该是完全的相信，以他为真理的最高的权威，把新约旧约的圣经把它真的看成真理的最高的权威。不过今天撒旦用很多的方法来摇动、
来迷惑叫人把其他世界上的小学看起来很合理的小学把他们高举而把圣经的权威忽略了今天有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把所有的科学高举把圣经的权威降低了认为凡是今天科学所不能解析的部分都不能接受或者相信所以他们说耶稣在地上所行的神迹都不是真实的历史事实只是感人的故事去道人向善去鼓励人面对困难的时候态度更正面更积极对神更有信心同样他们认为旧约所有今天的科学所不能解析的超自然的神迹的记载都不是历史事实只是美丽动人的神话故事就好像当时古代近东的地方其他宗教都是用他们神话故事来传达他们宗教信息一样所以旧约圣经只是用类似的文学手法去教导人认识耶和华神并去敬拜他但是很可惜今天竟然真的有一些基督徒是真的信主了但是因为不够认识或者忽略旧约圣经的权威而被这些似是而非的谎言所误导以为创世纪所记载的不是历史事实我举一个例子在旧约的创世纪第一章记载神用六日创造天地但是因为这个六日创造呢，是今天的科学不能够去解析的另一方面呢今天世界上很多人都比较接受宇宙是没有造物主的认为今天人类是经过几十亿年从单细胞进化而来的所以有一些基督徒就认为创世纪的六日创造记载是与今天的科学有抵触的干脆就相信创世纪第一章不是一个历史事实只是一个神话故事而已有一些相对好一点他们存一个好的动机为要减少圣经跟今天科学的冲突用方法去把对圣经的理解改变了而不时质疑今天的科学理论所以就说神是通过几十亿年的时间主导单细胞进化成今天的人类所以把创世纪记载的第三第五跟第六日的创造植物动物和人类的每一日都说成解析成是一段很长的三个日期为要符合今天相信进化论的科学家的看法这个叫神导创造论神导进化论另外因为今天不少科学家认为这个宇宙是通过141年前的一次大爆炸慢慢演变而来的所以不少的基督徒同样的存着一个好的动机把创世纪记载的第一第二和第四日的创造都说成是几段很长的日期的创造为要符合今天相信大爆炸理论科学家的看法 事实上，在旧约圣经里头，不单止创世纪第一章记载神用六日创造天地，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一节，摩西也是这样说。他不单只写神默示他把创世纪记下来，把出埃及记记下来。他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一节，当他这样讲的时候，讲到神用六日创造天地，他不是把创世纪第一章六日创造的记载看成是个神话的故事，他乃是在埃及出埃及记重复的这个历史的记载。他这样说，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摩西在出埃及记三章十七节再次的强调说，这是我，他把神的话讲写出来，神说，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了。这里摩西很清楚地讲到神是在六日内创造天地，关键还不是在摩西个人的权威，乃是主耶稣自己是肯定旧约圣经摩西的律法书的权威，并且主耶稣讲到神设立婚姻的时候，他在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六节他说，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我们在主耶稣这句话里头很清楚地看见，他讲到神造人是在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而不是在开始创造天地之后神主导，但是包通过几十亿年的时间来进化成男人和女人的，也不是神从哈开始的时候用大爆炸通过一百多亿年来成型今天的宇宙，然后才造男造女的，乃是在从起初他创造天地的时候，他造男造女。不错，今天有不少的基督徒存着好的动机，尝试把圣经和今天的世界的科学理论之间不协调的东西部分除去，迫不及待的服从人发明的某一些科学的理论，可能不知不觉就忽略了对圣经谨慎的查考和权威。事实上，反对某一个科学的理论不等于反对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要想用科学方法来证实一个科学理论呢，是需要能够用重复的实验条件来产生同一个实验的结果，就好像牛顿的万有引力的定律，这个定律说无论你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这个定律说只要那个环境是适合这个定律的条件，那个定律所产生的实验结果呢，无论在哪里都是一样的。这个就是证明出来的科学定律。但是甚至这个科学家们以为很确定几百年前很确定很确定的实验过的物理定律，后来也要被科学的新的发现 人的理性心的进步被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所推翻。更加有一些所谓的科学理论是不能被科学实验来证实的，譬如说进化论，因为这个理论是讲到生物在过去是怎样成型的，这个理论是有关过去的历史的，是科学家不能把进化论放在一个今天的实验室里头重复的证实的。同样，大爆炸理论或是其他的宇宙来源的科学理论，科学家并不能够把它们放在个实验室里头用重复的实验来证实的，因为这个是讲到过去宇宙的成型的历史。无论这些的理论看起来是多么有说服力，具体量是一个对以前宇宙或者生物历史上的来源一个尽可能理性的一个推测，并不能够被证实的。我们知道甚至一个能够被证实验室用重复的实验证实的科学理论，它都可能将来被一个新的发现来推翻，更何况有关宇宙来源和生物来源这些不能用实验去证实的理论呢？我举这些的例子呢，是为要指出基督徒在所谓的不同的科学理论之前不需要惧怕。人的科学无论今天被看为多聪明，明天可能就会被新的科学发现和理论所取代，所以基督徒不需要盲目的跟从或者无条件的接受这些为真理。但是神的话呢，是不会废去的，我们要好好认识圣经，以它为真理的最高的权威。所以我们今天很迫切的需要去把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生活、我们对儿女的教养建立在神不改变、不改变的神他不改变的话语里头，否则我们就很容易好像哥罗西书第二章里头所说，会被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你们掳去。这里的你们可以包括你我，也包括你我的儿女。我们如何抵挡或者面对世人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避免这些世上的小学被他们掳去呢？保护我们的儿女被掳去，我们需要自己好好查考神的话。其实是这些世上的小学不单止影响我们刚才所谈到的，今天社会很热门的讨论关于同性恋，甚至有一些的传媒讲到医学现在证明或者发现同性恋是天生的，这些传媒所说的是没有严谨的医学跟科学的根据。 当人说同性恋是天生的时候，这是不需要负责了，也不能够改变呢，只能够接受了。今天世界是不是用很多的谎言混乱来冲击着基督徒对神话语的认识？所以我今天的负担是我们需要在这个时代好好的回到神的话语里头，好好的研读认识神的话。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那里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的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这个是讲到儿女的。那下面呢，这是对父母讲一个很重要的话，第四节，第六章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也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们需要按照主的教训、主的警戒来养育我们的儿女。但是问题是，如果做父母的自己不认识主的教训，怎样能够用主的话来教导儿女呢？如果父母没有经历主的教导、主的话，怎样能够把主的话养育儿女呢？如果父母没有好好学习活出神的话，怎样能够用主的话来养育儿女？所以今天在基督徒中间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需要，回到圣经，回到神的话里头，好好的去认识神的话。今天我们身处这个世界，我们都有很多事情，很多的压力，或者很多的吸引霸占我们的时间。但是今天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需要，回到神的话。这些日子神在我们中间给我们一个圣经概览班，这个圣经概览班我们感谢主，一般的弟兄姊妹他们每个礼拜学习读旧约新约的一卷书，然后礼拜天聚在一起，彼此交通，彼此追求，彼此勉励。这些都是我们去认识主的话、认识圣经很宝贵的机会。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参加，不过认识主的话不可以只是单单依靠跟弟兄姊妹聚会的时候来认识的，我们需要自己在神跟前有单独的时间亲近主，在那里认识主的话。否则我们所听见主的话呢，都是不够深入的。我们需要个人在神面前能够学习用心灵听圣灵用圣经向我们说话，听圣灵向我们解析神的话，教导我们这些话今天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否则我们对神的话的认识都是肤浅的，都是听来的，都是二手的。刚才东东带我们唱的那首诗歌，讲到我们要轻轻听，听主的声音。约翰福音十章告诉我们，主的羊是认得他的声音的。我们做基督徒可能有半年、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们有没有学习在圣经里头听主的声音呢？当世界有这么多的小学，有这么多的讲法，为了冲击着基督徒对神的信心，冲击着基督徒的人生观、世界观，我们有没有听主给我们的教导？但是花时间去聚会，花时间去个人的亲近主，在今天都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们都很忙的。但是我盼望，特别是做父母的，为着你们的孩子，好好尽早，好好的去认识神的话。你知道认识神的话不是一天两天的，不是说哦，我今天很想认识主的话，我明天就很认识神的话，不是这样的。神的话是需要时间去研读的，神的话也需要时间去寻求明白的，神的话也需要时间去操练的，也需要时间去实践的，需要时间去经历的，需要时间去内化的，需要时间去让主借助他的话来磨成他的价值观、他的性格在我们里头的，以致我们的生活能够有果子的。果子不是一天两天能够产生的，因为果子是生命的问题。假的东西可以速成的，可以制造出来的，可以放上去、吊挂上去的，好像一个圣诞树，或者你可以挂一些东西上去的，不是生命的，但生命是有时间的。当我们要很有效的把话语教训我们的儿女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果子，我们需要经历过主的话，主的话在我们生命产生改变的工作，有果子，自然会有果子的。孩子就能够认识主的话，被主的话吸引，鼓励他们认识主的话。所以认识主的话是需要很多时间。为做我们的下一代，神给我们的是神的产业，做父母的需要好好的认识主的话。认识主的话，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主的话没有胃口。时间是读了，但是没有胃口，很乏味，没有得着，觉得很闷，好像读好像没有读一样。这些的感觉叫我们不想去读，不想去默想。不过一个基督徒，一个真实的基督徒，有主生命的基督徒，很自然的，他一定 会刻慕主的话的。因为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那里说要刻慕那纯净的灵奶，在像财圣的婴孩刻慕奶一样。叫你们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特别是第二节讲的，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刻慕主的话是一个有主生命的很自然的反应来的，很自然的品味来的，很自然的胃口来的。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刻慕过主的话，这个人就要好好的慎重的在神面前寻求有没有真实的认识主的生命呢？有没有真实的重生得救呢？不过也有基督徒他真的是重生得救了，但他对主的话是有向往科目的，但今天没有了，可能因为今生的思虑，今生的骄傲，可能是罪，可能是非心，可能很多很多原因，叫今天有真实生命的基督徒但是有病了，属灵生命有病了，对主的话没有刻慕，很乏味，甚至是这样我们都可以彼此勉励的，回到主的话。甚至我们说是啊，我以前试过激发怎样读主的话的，但是后来又停止了。但是我们不要灰心，我们继续的来学习认识主的话。这个认识主的话是特别给做父亲的。愿以弗所书那里说清楚的讲到，你们做父亲的要用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你们的儿女，特别跟父亲讲。所以心里头有一个盼望，有一个负担，我盼望在座我们每一个做弟兄的，无论你是现在做父亲或者将来你做父亲，都好好在主的话上面好好的去认识，好好让主的话来充满我们的心，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头，以致我们能够用主的话来教训警戒养育我们的儿女。当然妻子也是一样的，虽然神没有给这个吩咐给妻子，但每一个妻子都是丈夫的帮助者。帮助丈夫尽这个功能。甚至有时候在家里头丈夫没有，有一点不够，或者没有信主，做妻子的要在家里头尽这个功能。在生活上好好的把主的话教导儿女，把主的话教导儿女，不是一天二十四小时跟他读圣经，不是这样的，那是很生活化的，把你对主的话的经历那个价值观 影响他们。我认识一个做母亲的，是个移民的第一代移民的家庭，很艰苦的，没有钱，要适应这个说英语的社会，一个家庭两夫妇很辛勤很辛苦的，孩子又小又没钱，英语又不好，不适应，不过一点很宝贵的，这个做母亲的就是有一个感恩的心，很喜乐，他不会因为不懂得英语很自卑，他也不会因为呢没有钱 很自卑，他很感恩，很满足。这个满足跟感恩的心啊，这个主的话在他里头所结成的这个果子啊，影响他的孩子，所以他的孩子在一个很感恩的环境里头成长，以致他不会自卑，他不会面对很多的今天的今生的骄傲，万国的荣华，他感觉很被吸引。他能够在主的面前认识主的话，我也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其实是有在一些很大的压力底下，很辛苦，无论是家庭或者夫妻丈夫或妻子或者儿女或者父母，这是很艰难的处境，或者工作或者怎样，不过我们不要灰心，这一切如果神今天容许在我的环境上出现，它都是有一个目的的。神向我们的意念不是降祸的意念，是赐福的意念，他要容许这些来让我们去经历他的真实，经历他话语的真实跟能力宝贵。所以特别一些弟兄姊妹在大艰难里头，我们特别需要在神面前去亲近他，去认识他的话，去听圣灵的教导，去操练，用信心接受神的话，去顺服，去行，去操练，慢慢的学，可能学错，学得不懂，学得不好，不要怕，基础的学，神一定会祝福的。投靠神的人不会蒙羞的。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回到神的话，支取神的话，你叫所罗门他要面对神给他做王，要统管整个以色列百姓，他年幼不懂，但他就跟神祷告，他不求富，不求长寿，他求能够有智慧，以致他能够牧养神的百姓。我们盼望，特别是做弟兄的，求神给我们从圣经来的真的智慧，真实的力量，来牧养你自己的家。今天我们很关心年轻人，甚至我们最近啊，这些年间有聚会，去有一个英语聚会帮助年轻人，但是最重要去帮助年轻人的是父母。所以鼓励每一个做父母的，每一天好好的 去读主的话，好好的在自身的正道上建立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为这孩子祷告。保罗跟加拉太的信徒说，我宁愿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以致基督能够成形在你们心里头。做父母的，你把孩子生下来了，你们有没有在主面前愿意受这个生产之苦，用祷告，用读主的话，用认识主的话，用活出主的话，来把孩子带到神面前，叫他们把他们完完全全的被引到基督面前。今天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做，也需要做，但是有一件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好好借着亲近主，借着跟弟兄姊妹们交通，来认识主的话，借着信心去在生活上真实里头学习操练跟经历。当我们真的这样做的时候，神会帮我们管理我们很繁忙很大的压力的生活的。我们低头祷告。
主耶稣，我们把我们的心向你打开，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有一个心想认识你的话，但是我们相信，但是我们所信的不足，我们求你来帮助。主，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不要灰心，借着我们的彼此的提醒，我们退下了，我们今天就起来投靠你，转向你，投靠你的话，转向你的话。主，你听我们的祷告，愿你的工作在你的儿女中间能够成就，在每一个家庭每个父母身上成就，以致我们都能够为你结果子，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